三摩地果恐亦如是，故应顺大任细会观察修验抉择极为重要，不应为事耐劳。如色波罗蜜多论云，独修精进自苦边，会伴江户成大利。就是前面讲到了要有正念力，相续作意观察所缘，同时也要有正知力，那么从通的角度上来讲，你相续作意啊，就能够引生正知。从这个具体的上来讲，就是这里说的正知的不共修法，观所取之相，能取之相，观心之分位。这个对于初修这个人呢，一定要掌握这些基本的方法，用心的这个类规则，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样能够遮止散乱的这个升起，能够觉察，能够照料沉掉的升起，防护沉掉不生。所以这些种种呢，都要这个审慎明辨，能够明了。不是渐渐的说了这个一切心不分别了就行了，这样修就可以了，这并不能够很好的这个得到定，那是不容易的，不能够将这样的这个内容呢不去了解，以为全部作意就是修定，这个并不是修定，这个因不懂的话，你这个果怎么能够得到呢？这些正确的作意，正确的观察方法，是成就奢摩托的必要的因素，必要的条件。你在因上都没有掌握，都不知道具体训练方法，你也不会从这些角度上呢来下手，具体来修，调整自己的内心，趋向于定。那么这个三摩地果呢，不能够如此得了。就是得的话，也是相似境界，非真正三摩地境界。那么在这个论里面呢，这是非常综合性，将很多这个相关的这个修法上道理上的内容综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学的时候呢，要训这些大论，细会观察修验抉择，就依这些论点呢，你要去思考，结合你这个实践，要来做观察，怎么样做才能够得到定，才能够成熟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不是说凭着一股勇气啊，我做久一点，就能够得到禅定了。像过去的这个古话了，讲说久住有缘，久坐有禅，这不怕你这个得不到，你只要肯用心肯用功，一定会有所收获的。但是真正具体来讲呢，从实际上来讲，你还是要有这个对于修定的认识，没有认识的话，你也是徒自辛苦，徒自疲劳，不能够升起忠实真实的这个嘞受用。所以这里又引色波罗蜜多这个论，色波罗蜜多论，波罗蜜多是这个度的意思了，应该是这个色论，独修精进，这个嘞自苦边，你只是这个静坐，苦修，这个是其中一分，勤精勤努力，那一定是需要的，但同时也要以会为伴， 做智慧抉择才会成大力，才会能够获得三摩地的功德。那么这个是对于这个成调的了知，然后呢这个正知的这个升起。那么接下来就是第二，修习之已，断彼故，对治不勤功用。前面是于成调未能如实了知，所以要了知成的相，了知调的相，然后去除成调，能够正知成调。那么正知成调之后知道了，那么这个就要对治它，对治成调，使令成调不升起。那你不加功用不努力的话，虽知而不作为，也不可能呢调伏成调的升起。所以还要起功用行，这个是第二部分。修习正念正知之法，若如前说，善修习已，升起有力正念正知，由正知故，即系成调，皆能觉了，必无不知成调之过患，成调之过。那么就是说呢，这个知道成调的相貌，成调的升起，那么就要努力的用心呢修习正念正知。正念的法前面讲过了，就是于这个所缘相呢，就你取了之后，不管是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是很完整很清楚，还是不是那么完整，只能够为观察的部分，都要速速串习，相续作意，能够于这个境呢明了而住。正知的话呢，能够及时觉察照了，是否住于这个所缘相上，这个有没有成调的升起，这个前面讲过了，那就要修习这样的方法，你就要如实这个呢住所缘，同时这个实则观察升调有没有，升成有没有，乃至于是不是连这个所缘相也忘失了，散乱了，所以这个要依照来修。那么这个你已经逐步逐步练习之后，比较能够把握好了，比较能够修习善了，那么这个有力的正念能够升起来，有力的正知能够升起来，那么这个正念力呢就住所缘，正知力就是觉成调，反复成调。那么这个速速练速速练的话，就会越来越转向这个心的明了和这个嘞集中。那么细微的沉调都会知道，不会放过沉调的这个升起，不会让它产生障碍，就是一定会能够知调，知道这个沉调的过失。然彼生意忍受不休，破除功用，是三摩地最大过失。若心成习，难生远离沉调之定，故生沉调，委断彼故，对治不行，应修作行功用之师。知沉调相，这里告诉你啊，进一步要修断沉调之师，对治沉调之师。那么后面这一科了，就具体开始要讲这个问题了。因为就是知道沉调这个正念正力，正念正知的力量呢，升起了之后啊，它是能够显了的清楚的，及时觉照，及时观察到 沉掉的身体。那如果是你就是心里面不起利用，不起观察，就是拖泥带水的了，周延这件事情，放逸这件事情，让这个沉掉还是会有，接受沉掉的存在，那这个也是三摩地的最大过失，就是一种过错，就好像我们学习佛法了，得了人生了，知道佛法的珍贵，人生之难得，但是这个时间一久之后啊，原来的那种精进力就退掉了，不太愿意用心在佛法上，松松散散的，这有烦恼升起了，也就让他去，放过自己，不肯呢与这个烦恼上下功夫，能够起正对治。那么这里就是相应的，你觉沉掉而不进一步策发自己断沉掉，就忍受不休，破除功用，你接受这个事情。那如果这种习惯一形成之后，慢慢慢慢你就习惯了，结果接受之后呢，就会迁就沉掉，沉掉就会慢慢慢慢呢，这个越来越严重，就会越来越严重，那么这个想要得到无沉掉的纯净的三摩地，这个就会得不到了。所以这个时候要修断除的对治，要修断除的对治。在讲到说修持之量的时候也讲过了啊，就虽然前面这句话当中说了，这个妄念这个所缘应修之正念呢，胜这个过患呢，胜过于不妄思所起的成掉，因为你第一个基础都没有。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啊，我补充啊有讲到，那么如果是说你经常性的这个修，然后呢时间太长，你的心力又不够，那么有了沉掉，你没有力量能够去觉照，即使觉照了，你这个策发不起心来，不能远离沉掉，久了之后就会形成坏习惯，完全的跟沉掉啊掺合在一起，接受沉掉的存在，形成了习惯。就像有的人呢，这个坐禅呢，坐上去就开始有昏昧性，就不是这个沉默相，比沉默相还要严重，有了昏昧性，那么他的这个观察作意啊根本就升不起来，怎么会能够得定呢？都不可能有进步的了。那么这里具体讲到对治的方法，如实修的方法，那就是分两个部分，一部分呢是就是灭这个嘞掉的，一部分呢就是灭这个尘的，那么下面呢就是证明其思，灭尘掉法，二明能生尘掉之因，那么就分两个部分，先第一部分呢说除尘灭掉的方法，另外一部分呢就是了解，知道升起沉掉的这个原因，先说第一部分。如即论云，云何为思？令心造作意业，于善不善无忌，意心为业。这个在讲到要起功用之思的时候，那么先说思的定义，也是引这个结论当中呢所讲的，什么叫做思，如何为思？思的意思的话，就是让这个心呢造作意业，佛法里面讲业力，业力的意思，业的意思就是造作的意思，有三业， 有生业、语业、意业。这个生业我们看起来就比较容易知道，就比较明显了。这个人的行住坐卧，这个是身体的造作。他这个帮助人或者是伤害人，这些行为那是善业、恶业、生业的一个类这个造作。那么这个语业就是种种的话啊，就是你说话说这个善法的语言，说这个类染污性的语言，那么这个是语业的造作。那么这个思的话就是意业的造作，思的话就意业的造作。这个在讲业力的问题的时候啊，像有些论书，比如说这个俱舍论里面讲到业品，就有详细的这个讲述。我们这个起心动念，它跟思相应的活动，那就会成熟业道。那么有些轻微的不成熟业道的，就是这个不染污无知，无复无记法，这些是不会的。那么这个跟思相应的活动呢，就属于一种呢心意的造作。心意这个起了这种造作了，它会形成影响，强有力的一种影响。那么这里定义这个思呢，就是说我们心的造作的意思，内心里面这个思的造作。那么造作的话，它有善的，有不善的，有无忌的三种。意心为业，意就是驱使的意思，就好像我们派遣这个人做某一项工作，派遣那个人做某一项工作。那我们这个心意里面呢，这个决定要怎么怎么样的做，心里面起什么样的这个嘞想法烦恼，或者是善的想法，那么这些都属于是思的造作，都属于思的造作。那么下面这个有相应的形容来表述这个事情，如有此时增上力故，令铁谁卷，如是于善不善无忌随一，能令之心能令心之心所，是名为思。就说了这个磁铁，它对于铁的东西呢是有吸力的，就是你这里放一块磁铁了，如果地上有个铁钉子啊，那一吸就把它吸起来了，就很好找，很容易找。那么相类比讲这个思心所的造作呢，就是我们相应的善不善或者是无忌的这个心，随一种心，它能够起来的，就是能令这个心啊起这样的活动，起善的活动，起这个不善的活动，起这个嘞无忌的活动，就是相应而起，就是随一能令心之心所，就是能够起，能够使令发生这样的这个活动的，起这样的这个心的，那就称之为思，就称之为思。此中是说生成调时，令心造作断笔之思。那么这里是起什么样的思？前面是对思心所的总义的一个定义，就是能够于善不善无忌，意心为业，就是对善的心、不善的心等等，能够造作生起，能够引发，能够形成。那么这里讲这个思，就是要对治成调，就是经过相应的这个升起了，能够断出这个成，能够断出这个调，那么这个思 丝所起的功用，所起的这个呢作用。那么前面对应的这个基本定义里面来讲，丝它的这个特性是什么呢？就是令心造作的意思，令心造作意业的意思。它的作用是什么样呢？就会起善起不善起无记，起这样相应的这个呢业行是这样的。那么一个是呢思心所的本身，一个是呢思心所相应的这个作用。那么在成教升起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要有一定的这个观察作意，有相应的作意。那么这些作意它会带来什么效果？就能够去除成教的升起，就能够断除成调，唯断成调，发动心已。复应如何除成调耶？就是说认知到有成调的存在，觉到到了成调，那么你既然想要不继续保持它，不在这个迁就成教的升起，那就要起心，要起作意。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这个呢发动心力了，发起这样的这个呢心行。这个心行发起就属于思的活动，就是属于思的活动。就是我们讲说你对这个事情有没有这个反应呢？有没有进一步的这个回应呢？那你有所反应，有所回应，这个就是你的思，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起心动念，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就是思了，起心动念就是思了。那么你起了以后，你就会进一步啊，有这个相应的具体的造作造为，就比如说我对这个事情呢，我不觉得好，我就想要改变，我要经过一些方式方法。或者是经过这个道理的分析，经过观念的这个倡导提高，那么都认识到了，那这个行为呢就开始呢要制止，就消除，不再起这样的一个呢行为。所以这里就形容呢好像这个磁铁吸这个钉子一样的，磁铁就具备这样的功用。所以你起这样的思的时候，就有这一相类的这个方向树立起来。那么起了之后，复应如何断除尘掉耶？那具体来讲呢，如何造作呢？怎么样造作？怎么样起这样的思？心沉默者，由太向内摄，思攀缘力，贵因作意，诸可心思。那就是说呢，基本的这个道理，基本的这个规则，就说呢，这个沉默是什么样的情况造成的？沉默的情况就是心态向内摄，就是力量向内，这个太强了。内收太过了。我们平常的话呢，这个心呢总是动来动去的波动起伏不断，听到声音跟着跑，这个看到这个种种的景物跟着跑，突然或者是心里面想到一个事情又跟着转了，跟着跑了。那么种种这些活动呢都是向外散乱的。那么对于这个调心的方法知道一点，选意所缘，注意所缘，不向外流散，随的这个住所缘之后内收。那么这个住所缘内收啊，初开始我们不是很善巧的，他做着做的呢就会开始偏转，这个内收的力量呢逐步逐步增强，那么一直一直一直住住，就不流散于外。等这个内收的力量太过的时候，就开始当着在这个住相的状态里面，心的力量就会减弱， 这个心的力量就会减弱，就是太内摄，就心的力量减弱。它对于这个攀附境界的作用力来说呢，就消退了，就消退了，不是跟初开始的时候呢那么强，那么明显。因为初开始的时候啊，这个心啊不太容易住，散乱呢比较多，所以经过一番这个努力之后呢，他往内收啊，内收，内收到一定的时候就比较平顺，所以他容易粘附在这个境界上，就好像一个飞的虫子一样的，他飞一粘到这个支柱网上啊，就不动了，但是没办法动出去了。所以这里的话呢，它相应的就是说往内收这个力量太弱，摄取之心呢就没有了，就跟我们平常做什么事情一样的，做到一定程度，都习惯了，很熟悉了，不会有最开始的那种呢，欢喜心，那种呢，比较强的一个呢追求心就没有了，那么这个就要作意诸可心事，就是做一种种欢喜的事情，后面会具体讲到欢喜的事情，比如说思维三宝的功德啦，思维光明相呢，思维这些，让自己的心力提高一点点，能令心意向外流散，就是让我们的心意啊可以向外流散，这里流散主要是纠偏，不是说像一般的升起了一个兴奋的想法之后啊，然后就止不住收不住，就一直老往外想，那就是堕于散乱的过患了，那就是形成散乱的一个心态，错误的心态。这里是为了这个沉默的消除做相对应的调整，是这样的。那后面具体接下来就会进一步讲，我们知道它是这个如何调的，如何达到这个十度的，就是为佛像等极殊胜妙事，非胜烦恼，可先乐法。那么这里就具体讲的内容了。要想什么样的事情呢？要想佛像呢，要想三宝的功德呢，要想你的了人生遇到佛法了，想这些殊胜的事情，想这些殊胜的事情，就像你读经典一样的，经典里面呢，赞叹法的功德，这个揭示呢断烦恼的这个方法，这你越读越欢喜。但这个欢喜是怎么样？它不同于生烦恼的可先乐法，跟生烦恼的这种高兴的话呢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老想到说这个时候这个又得到多少多少的物质啦，这个时候又得到了一个什么宝物啦，那么这个是世间的妙五欲成欲相应的境界。你思维这些事情得到了固然是高兴的，但是的话它会让你生烦恼，你就对这些事情生贪烦恼，你就甚至于由贪烦恼它会带发出这个忧虑，就是要保出要保持住这些这个呢得到的这个财力等等事情，所以它是会生烦恼的。那如果说你思维三宝的功德，比如说思维佛的功德，你越思维越思维的时候，是佛的功德是怎么样呢？佛所成就的功德是悲智三蕴，就是有无量的慈悲，能够有圆满的智慧，佛是清净解脱的，断出了一切的烦恼，没有丝毫的染污。所以你这样想这样想的时候，你就容易跟圣者的这个呢镜像境界相顺相应，那它也能够起到调治内心烦恼的作用。那么从这个修所缘相里面来讲呢，也讲到了这个修观佛像的功德，乃至于说到这个呢这个念慈悲心的这些功德，它 可以做专门的这个呢修森摩托的所缘相。那么这里的这个修呢，就是说你在修的过程当中出现这样的问题，有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你要另起，就是你犯所缘，这个你做观察做思维的时候肯定是所缘就放下了，你把所缘放下，然后就思维这些内容，思维这些内容让你的这个心力提起来，不继续处于一种呢太内收然后造成呢力量减弱的这个状态，要把这个状态能够修复过来，所以要选这个佛像的内容呢，这些殊胜微妙的事情来做观察，那么这是就相应的法义这些对象，甚至法为对象来做观察的。那么还有又可作意日月光等诸光明相，这个是另外一类，就是从显色种种眼所见的色这一类来做观察的，那就是说做这个光明想啊，做虚空想啊这些。光明想的话，在这个光的照射当中啊，看到物象会比较清楚比较明丽，那么这个心力能够提高。虚空想的话，这个境界很开阔，也能够调制这个太内受的这个力量，所以沉默处矣，即应无见见此所缘而修，就是说了这些对治的方法呢，是中间进行思维转想，那么如果你起到对治作用了我这个时候再坐下来一坐的时候，这个念所缘呢有极其的明了分，不会在这个呢停在里面不动，有这个敏锐性的这一分，那我就不用继续观察了，我这个时候沉默没有了，我就相续无间的保持在所缘相上，依正念的方法来修所缘，来修所缘。他这里是借用思维三宝的功德，思维光明想的这些内容来提升自己的心力，提升自己的心力。这个跟我们通常的这个心理反应，这个心理基础是有关系的。一般我们想到高兴的事情，想到好的事情的时候啊，自然呢精神就会振奋，精神就会提高，就比如说这个老在贫穷的一个环境里面，突然这个出现一个什么新的事情，或者是听到一个什么新的声音的时候，就会比较容易引起注意，比较容易引起注意。那么这个心态内收的时候，就以这个佛像的观察了，三宝功德的观察了来提高，提高之后再继续修。如修次出篇所云，若有昏沉睡眠所覆，所缘不显，心沉默时，应修观明想，或有作意，即可宣示佛功德等。沉默处矣，忍此所缘。因为这个过程当中，虽然要运用相应的想来做调，但是主要的方向就是要得到三摩地，培养专注心，升起三摩托的功德。所以正念正知是这个当中啊中心的，然后正念正知相对应来讲呢，正念又是中心的，那么其他种种的这个方法就是中间的调整，你出现这些问题啊，你要懂得要运用这个具体方法来调整，修定才会提高， 这个层面才会提高，你才可能有进步。所以这个修持篇当中就谈到，你在这个修的过程当中啊，有什么呢？有什么这个影响呢？就是这个昏沉睡眠的影响，就是昏沉睡眠所覆。前面讲过了，这个昏沉睡眠是这个沉默的静音，因为沉默的话就是它力量呢放缓了，缺乏那种精微之力摄取之心，它这个呢这个过患呢不是很明显。那么明显的是这个昏沉和这个睡眠，这个睡眠的时候与一切这个外境呢全无所知，内心呢这个不作意，就是睡眠位也是无心位的一种呢。那么昏沉位呢就是痴心一分呢，他这个是与这个镜像无堪能之力，心里面力量呢不够，没有，就像一个生病的人一样，站也站不起来。那么这个昏沉来的时候，想要住所缘也无法好好的住到所缘上。那么他这个都是属于倾向于内收的一种力量。那么这个经常昏沉性比较多的，这个睡眠性比较多的，它会有惯性的力量。就像你看我们人呢，很多情况都不一样，像有的人你一想他打瞌睡很难的，他也疲劳了要睡就睡了，那平常的时候呢这个脑筋呢会动得非常的快，始终好像基本上不怎么停息下来一样的，这个就是他思维活跃的一种惯性力量，所以他不太容易收得住。那么像有的人他这个比较呢内向比较安静的，不是那么善思考的，就是有什么事情来的时候想这个更多的思考啊，更活跃起来呀，他也是一下子活跃不起来，总是慢一点慢半拍的样子。那么这个就是他思维性的惯性力量。那么这里的话就是说昏沉睡眠所覆，覆就是覆盖的意思，遮挡的意思。所以前面讲到说昏沉睡眠是沉默之沉默之因，道理就在这里，它有一个惯性力量，有一个惯性力量。所以真正等到这个具体修的这个稍微相应一点的时候，它容易起沉默，容易生起沉默，有这个一个嘞特性。所以作为修神摩托的人呢，他要调饮食调睡眠，前面讲了要勤修这个嘞觉悟瑜伽，就是这个睡眠呢不能太过，能够消除疲劳就可以了，这个有昏沉能够及时对治，要惊醒呢或者适当休息了，不能够常常呢处在这个昏沉的镜像里面状态里面，那么这个就会带来沉默。那么有了时候，这里有了的时候呢，这里讲到这个修持中篇里面呢讲到啊，就是修持这个初篇呢，就讲到了你要有修观冥想，要作一佛等等的功德，那么就可以出去了。出去了之后继续修，仍然保持在所缘相上，你力量提升了。此不应修厌患所缘，由厌患心令心向内摄故。那么这里相对的来讲，这个厌患的事情呢不能修，你有沉默如果还修这个厌患的事情，它只会加重沉默的力量。那么这个厌患的事情呢是哪些呢？比如说修不净想是厌患的，修无常想呢是厌患的，修念死想呢是厌患的，修观欲之种种过患犹如枯骨等等，这些都是厌患的。你就对于这个比如说修一切世间不可乐想，这个极强烈的导向于这个出离心，这些都是属于厌患的观察。比如说念死想观察人必然是死，都会有死的，那么这个死啊从生就开始决定了， 就像坠落的石头，它始终会接近于这个的谷底，一触到之后，那就是死亡的这个到来。然后再有什么样的这个努力呀、啊？你这个很这个很有权势啦，有很多的财富啦，你很有文才呀、啊，很聪明呐、啊，各种各样的力量就无法阻挡，不可能免除这个死亡的这个嘞到来。啊，如是这样思维之后啊，那么就对于这个生命呢、啊，这个当中的五欲六尘种种过患的事情呢，就升起强烈的厌离心，对这个生命当中，这个相应的这个追求啊，就能够放下来，这就是修厌患观所带来的效果。他这个心啊，自然就不会像以前那么非常执着的汲汲于世间的名利，这些事情，他心里面能够放荡，能够放下。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能够使令这个心向内摄，就是向内收。我们讲少欲知足，他就要通过这些道理思维观察，他才能够知道。要少欲知足，才能够做到少欲知足，不然的话是没有办法。如果一个人他的这个追求特别多，欲望特别大，想法特别多的话，你让他心能停下来呀？他心是很停不下来的，是非常困难的。那么修这个厌患想呢，他就是能够停下来，往内收。那么他会逊于这个沉默的发展。所以在这种情况都不能修，只能修功德利益是欢喜是光明想，所以这个是比较重要的。这我们不能有这个问题还加重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嘞错误的方向，要有对治的力量才行。又以光慧施者乐施之境，亦能除尘。色波罗蜜多云，由情修光力，退弱而测举。就是这个光慧施者的力量也可以除尘墨。那么在真正达到修观呢，是这个修定成就之后，以定心为基础，才可以真正称之为修观。那么这之前是修观的方便作义，那么可不可以修，在一定的范围当中，一定的情形当中，一样的是可以修的。在前面讲到止观的界限的时候就说过了，那我们升起强有力的出离心，升起强有力的菩提心，升起非常明利的这个苦空无我无常空性的这个观察力，这都跟施者性的这个方便作义是有关系的，只是这个时候不能清正，缺乏有力的三昧这个作用，要有那个作用，要有这个力气才行。但是它还是能够有相应的影响，就是你这样速速思维，这个速速思维，你决定的出离念就会升起来，你对于众生的这个慈悲心呢就会升起来。对于空性见的这个观察方法，对事物以空性来做观察的这个力量，它也就是会升起来了。所以这里在你的当你的这个沉默的力量出现的时候，测举心不惧的时候，也可以用修观的力量。就比如说人两个人呢本来没有精神的，然后因为有一个疑惑这个人提起来了，另外一个人呢就是跟他回答啊，这个人又不解，这父亲就开始争执起来，甚至于争辩起来。那么本来是打瞌睡的一个状态呀，一下就消除了，没有了。因为他有两个相应的思考的力量在激发起来了。所以这里就说前面的这个对治想等等可以对治沉默的作用，那么观慧的施者性也可以对治。比如说这个时候你就做这无常观呢、啊，做这无我观呢、啊，做这个空性观呢、啊，试着某个道理啊，当然是你要依相应的内容做试着，那么这个嘞，乐施之境，就是 你愿意思维的镜像，这个是指比如这个时候你很喜欢想要思维这个菩提心的内容，施者乐施之境。我们通常呢对于法义有好要心的，对于佛法道理有欢喜心的人，这一提到他就很高兴，想要讨论，想要呢这个呢更深刻的完整的这个认识他，那么这个会起到促成的作用。所以《圣波罗蜜多论》里面也讲，由勤修观力，退弱而测举，就是这个退弱的力量呢，就能够测举起来，由观的力量能够测举起来。沉默与退弱者，为缘所缘力，见低劣，说明沉默；太向内，说明为退弱。就是。这个退弱和这个沉默其实呢都是相对应的，指同一件事情，就是修沉默陀的时候啊，这个呢有沉默或者是说有退弱。那么这里讲呢是从不同的角度上来讲这种呢修定当中所出现的这个过患，所出现的障碍。就说如果这个缘这个所缘境力量越来越低了，渐渐的变得低劣了，就称为沉默，就称为沉默。就好像一个东西它的这个比水要重，你放到水里面的时候它就沉下去了，这个最后呢看都看不到了。默呢就是默顶的意思，沉默呢就渐渐这个力量呢放弱，变得低劣，放在低点，那么这个是从所缘力量低点的角度上来讲称为沉默。那么从这个太内收的作用，太向内收的作用称之为退弱。退是退回来退下来的意思，弱是减弱的意思。那么我们念的时候啊，就是心要正趋于去向于所缘境。那么沉默的时候这个力量一放缓，前面是讲这个低劣了啊，渐渐低劣的时候，它就不能够像当初最初啊那种精微敏锐之力去圆这个所缘境，是这个有力的去观察这个所缘境。它这个时候越来越走向内收了，所以称为退弱，称为退弱，退而减弱的意思，退弱了。故由测举力即管所缘，既能除浅，那么这里就结合前面所说的这个呢调整方法，这个来说，那么就是说了这个要除这个沉默呢，可以用这个测举力，还有呢管所缘，都能够消除，都能够遣除这个沉默。那么这个测举力是怎么样呢？就是对应于前面讲说，你在这个缘所缘的时候，力量越来越弱了，就好像你抓了一个东西。你抓是抓到了，但是渐渐的你不太那么注意了，慢慢就松懈下来，再松懈下来，这个结果就是说你抓的东西掉下去了，抓不上了，抓不到了，这个力量弱的时候，这个就舍这个嘞，所抓的东西了。那么用测举力来这个对峙，就是测举就是加强的意思，提振提高的意思。你这个力量一提振提高之后，那么它就能够改变这个低劣的趋势，不会继续低劣了，就不会继续低劣了，就是测举的力。那么管所缘的话，管所缘的话它有一种张力，我们内收的时候，这个心内收啊，它虽然这个所缘相也还是有 也还集中在这个手缘下，但是他这个力量呢变狭变窄。那如果你广所缘啊，比如说这个时候你缘虚空想呢，缘一片的光明想呢，那么他这个就不会这个退下来，这个力量就不会从这个住的这个去向的这个镜像上所缘上退下来，它会有种张力，它会有种张力，就好像我们一下子要照顾好几件事情一样的，你一定是打起精神来，就是刻不容缓的，也按这个相应的这个次序啊，把要做的事情一样一样做好。如果是你这个当中有脱节，有没做好的话，你根本就照顾不过来。那么这个管的所缘呢，也是这样的，它所设的这个内容比较广，这个力量呢就能够张举起来，张举起来，这里只是从这个呢表述的角度上，所有这么呢两重，所有这两个呢角度，依此就可以除浅沉默，除浅沉默。中观心论云：退若因宽广，修广大所缘。所以在有些论点里面谈到沉默的这个修对治的时候，就有不同的这个表述方法。在中观心论里面讲这个退若升起来的时候，这个力量低劣了，怎么样办呢？这个时候要修广大所缘，要修广大所缘。本身我观呼吸呀，观佛像呢，这个范围是有限的。那我以这个对象来练习，练习到一定时候，就有了这个沉默的过患了。那么怎么办？我这个时候我就缘虚空想，这个所缘很大。那么力量张举起来了，那么要我这个调整好了之后呢，我要回过来继续修呼吸的观察，或者是修佛性的观察，那么这个时候力量就够了，它就不会有沉默的这个嘞再继续发生，再继续发展。那么这个是中观心论，从这个修以广为圆的角度上来说。又云：退若因侧举，观精进胜利。那么中观心论里面呢，从这个侧举例上来讲呢，也是可以修的。那么就修精进的胜利，就是说观察精进的功德，观察精进的功德。就比如说佛呢，过去菩萨这个本身坛呢某一世的时候，修精进般若波罗蜜，这个呢菩萨他这个呢积极之良呢，求法呢无有疲厌，无有厌倦，所以能够积极广大之良，能够迅疾的积累之良。那么这个不精进的人，犯意的人，就会退堕退失，这个功德呢不能够迅疾的这个来成熟，那么就是思维精进的功德。那精进的功德思维之后，你相应的从这个道理上，从这个内容上有了种种的想之后啊，你的心就会趋向这个层面，就会趋向这个层面。所以佛法里面这个修法上，这个止观的修法上，它有一个主线，圆的这个主线呢，它有很多相应的调整的内容，这二者都是呢非常重要的。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层面的通则呢，就是说我们在一定的这个范围里面呢，都是首先思想为先行，就是你的认识上道理上你先要有这个高度，你如果道理上都没通啊，你这个愿望生不起来，想法生不起来。所以这些种种转想， 它能够起到调制的作用。就是理论上，一些理论上，我们升起如是的思考，如是的观察，心里面呢，它就会以这个范围为一，发生种种调制的作用，种种的这个类对峙性的一个变化。那么这个中观心论从这个广所缘来讲呢，就是可以对峙推弱，这个推弱的，然后从这个测举上来讲呢，也是可以对峙推弱的，那就是都可以对峙沉默、思维精进，或者是广其所缘，那么就是从直接的现象上也可以这样做，那你就能够出离这种沉默的障碍，那么这个是中观心论里面去，集学论云啊，这个是集学论里面所说的，若意退弱，应修可先，而令测举，那个是集学论里面讲到的，就说了，如果沉默出现的时候呢，你就修可欢喜的事情，令你喜悦的事情，你心里面喜悦了之后，这个力量就高举了，提振起来了，沉默就消失了，就去除了。诸大智者同所宣说，故处沉默最要之对治，为思维三宝即菩提心之胜利，并得暇身大力等功德，就是令如睡眠交以冷水，顿能清醒，此须先于功德观则修习，以生感触。那么这里呢，就是再进一步的总结性的说，就是这个诸大智者，就是这些过去的善知识了，还有佛经典里面的论述了，种种的这个类地方都谈到，关于沉默的对峙，那么这个除沉默这个对峙呢，最要之对峙，就是最主要的，重要的是什么呢？主要是思维三宝的功德，思维菩提心的利益，以及思维得到暇满人生的功德。得到暇满人生也是欢喜的事情呢，这个要有福的业了，善业才能够得到人生，这个福的业还要造得多一点，这个根深才能够圆满，你这个有恶业杂染了，有缺了，你有恶业掺杂了，那比如说根深不具，那也不是暇满的人生，佛出世游如幽托包，这个幽昙波花，很难的遇到佛，佛出世才会说正法，才会说教法，这个教法它也不是长期住世的，它流行了一些时间之后啊，世间相呢是生灭变化无常之相，有生有灭，所以教法流行它有一定的时间的，那你要有的人生又有佛出世，又要能够遇到这个嘞，佛法还住世的时间，你说这个因缘是非常难得的了，但是呢你现前来讲，你这些种种的福德都具足，都具备，也有佛法遇到了，能够学到佛法，能够接触到佛法，这个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多么令自己欢喜的事情，所以你这个思维，思维这个暇满人生呢，这个功德呢，暇满人生存在的这个意义啊，心里面就会欢喜啊，你有这样的基础的话，就可以闻正法，修正法，乃至于得解脱，能够证无上菩提，能够成佛，这个是能够修法的一个基础，能够修法的一个基础，这样你思维的话呢，你心里面就欢喜了，高兴了， 那么菩提心的胜利一样的，菩提心是入大圣之门，是入大圣的基础，能够承受菩提心，这个树立起这样的这个广大愿，那么会引生大福德，是成佛的种子。在这个经里面呢，以22种比喻来比喻这个菩提心的功德。菩提心犹如大地，大地能够出生啊，一切的这个果实花果，种种都依这个大地而住。那么经过这些思维之后啊，你就能够与这个菩提心的内容相应，升起欢喜。令如睡面浇以冷水，顿能清醒，就是它的作用又达到什么样子啊？这里就是以四象身来类比，就好像说这个人的瞌睡，瞌睡的话，那事情还要做了，没有完成任务了，那怎么办？比如说他还要继续想看书，就拿个冷水洗脸，特别是冬天呢，非常寒冷，这个水冷水一刺激之后啊，精神为之一振，瞌睡没有了，不打瞌睡了，就以冷水呀、洗面的话呢，能够顿然清醒，即刻就清醒。那么此须先于啊，不，这个的这个是基础啊。那么这里的话呢，你就是思维三宝的功德，思维菩提心的功德，思维想满人生功德等等，思维这些的时候，就是令心能够奋发，这个心能够一下子，高举起来，这个精神呢，焕然而生，精神焕然而生，就像这个洗了冷水脸一样的。那么是这样子，有对之用，能够调制这个沉默的过患，沉默的这种呢障碍。那么修这些这个对治调制的内容呢，也要有一定的基本准备，要具备一些基础。所以这里讲到就是说，此需先于功德观察，观则修习以生感受，就是你对于这些内容，比如说三宝的意义啦，菩提心的这个殊胜呢，得到下面人生的重要，你要学习要了解，你在修之前这个内容就知道了，就熟悉了，而且最好是要达到什么程度啊，你平常就有相应的一些时间呢，保持来观察，观察你对这些道理有感触，就是深有，我们讲的深有感触，就是说你对这个内容你一想的时候你就想得起来，而且想了的时候呢，你心里面有一定的相应度，要有这么一个基础，你有这样的这个基础来这个修的话，你对治的时候也马上能够用得上。你如果说还是很陌生，你要想也想不起来，想半天还没有一个嘞，这个内容的开始，那这样的话，它这个从对治的角度上来讲呢，就起不到很好的一个对治作用。所以你要想起到好的对治作用呢，先要于这个功德的这个嘞观察思维，你要做这个嘞练习，能够思维到比较相应的一个基础，所以你这里这修的时候马上就能修好，不能说我现在观所缘啊有沉默之后，然后我又放下来想想了一坐的时间，我还没想完，你这个调制的这个作用呢，就不是那么理想了，你中间的这个间隔了太久了。你应该一念的时候马上就能想起来，比如说光明想呢，佛的功德了，一念马上能一念起来，这个心就摄取了，摄取了你转过来，接下来马上就可以无间而转的安住在座椅上。因为在这个修止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啊，它始终的核心地方就在于正念升起，安住所缘，无沉掉的过患呢，那是要求，那是标准，你不能有这个沉掉过患，你有这些沉掉过患，镇定升不起来， 不会发展到呢，最后这个心呢得安住，升起清安相，具足进一步修观的这种堪能性，就不会有。所以这里呢讲到了你要有前面的准备。所以从这个佛法的基本道理里面所说的一样的，你要入圣者流啊，就要有四种准备，要四种事情，要这个清净善知识，要听闻正法，要如理思维，然后呢法随法行，就是你能够这个进行实践，进行修，能够去向于涅槃，修道正灭，这样才能够入圣法流。那么这个修道正灭前面的基础就是有老师教，有道理的学习，有经过思考，我们修定这一相应的内容都是为你实际的长修时间做准备的。你有这些基本的准备，完善的认识，那修定就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了。没有这些准备的话，就前面讲的，你虽然能够忍苦耐劳，非常吃的苦，甚至于你草衣木食住到山上，怎么住茅棚呢？这个住山洞呢？这个可饮见水，这个饥餐松毛，做的那么辛苦，但是你对于这个定的修法没有正确认识呢，往往你可能最多就得到一个相似境界，相似相。比如说你沉默没有认识，坐在那里感觉到也很快乐，也很享受的样子，但是没有敏锐之心，一直就是停留在这个嘞，基本的专注状态里面，那么意志就不进步了，那如果没有这个正确的认识，他就不会进一步调整，甚至于他对于这个境界执着起来呀，以为是定，起增三慢，别人说的话他还接受不了，还不信，认为他这个就已经蛮不错了，就已经证到，甚至于开悟了，会这样的一个错误，这就是不了解，不了解，就妄说，所以这些都是比较重要的。那么讲到这个沉默的对字说了，那么沉默之因，沉默之因了解的话，我们也可以就是从这个因上来改变，你要避免这些因，不让这些因升起，它也就减少沉默的这个嘞，这个发生沉默的现起，一个是正对字，一个呢是从旁边从侧面来达到清除的作用，这两方面，就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一样的，一方面是要正对治疾病，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你加强健康的这个嘞措施啊，你会身体变得很有力量，很健康。那么这里讲说，又沉默所依之因，为昏沉睡眠，即能生昏睡之心，黑暗相，若修光明，则不依彼而生沉默，生以灭除。那么这里讲到这个生沉默的因，有两类，一类的话呢就是指这个昏沉睡眠，就是睡觉和这个嘞昏沉两种。那么另外一类呢，就是说这个生昏睡之心的心暗，这个黑暗相，就是让这个心呢慢慢呢消失这个所缘，消失对事物的观察认识。那么这个心的黑暗相就是这样的，我们生活里面的这个向上的光明呢，它是比如说到了黑夜，到了晚上来的时候就卷入到黑夜，那这些光明呢都不见了，都没有了，所以相应的这个种种东西啊就看不到，除非你点灯，或者是有月光的时候才能看到。那我们这个心也是这样的，你看睡觉的时候就是这样躺下去了，这个心里面就开始准备睡觉，慢慢这个活动越来越减少，越来越减少，想的越来越少，终于一下就睡着了，睡着了什么想法都没有了， 这个昏沉也是这样的，就是说他这个有疲劳疲乏，精力啊不够呢充实，不够充沛，他也是对镜像越来越弱越来越弱，最后就黑灯瞎火了，就是睡到找瞌睡了，坐在那里睡着了，就是对于要想的要这个来对应的事物完全就失去了，丧失了，所以这里就称为心的黑暗相。心的黑暗相不仅仅是指说你坐在那里眼睛一闭一团漆黑，不是这个意思，这里黑暗相呢就是说心的力量越放越这个嘞这个少，就是越来越弱，最后就没有了，这就是心的黑暗相。黑暗相升起这个嘞昏沉睡眠，昏沉睡眠呢是完全的一个嘞缺乏堪能性的状态。那么若修观冥想则不依别生沉默，就是说你修观冥想也可以，其实这后面呢就是从一因从正升起，从他当下的状态唯一相对应的说两类的这个类沉默的对峙，一类是作意诸欢喜事，就是思为欢喜的事情，思则欢喜的事情，一类呢就是从向上思维观冥想，这思维观冥想也可以，那些观冥想的话这个黑暗相就不生了，那么这个沉默也就消除了，思维的观冥想也是我们心里面想的，不是说眼睛看到外面的光明，那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你心里面想想光明想光明，那么你本来这个舍所缘没有那么大的力量观所缘的这个状态呢，它就开始得到调整，就开始改变，因为你想这个光明的内容的时候，它有力量会提振心的力量，就是它会将这个心提振起来，就不生沉默，那么不则不依彼而生沉默，生以灭除，一个是防护不生起，一个呢就是起正对峙，生以能够灭除，这是两种。所以修观冥想呢，向观冥呢是在修法当中呢很通常的一个方法，很通常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们有沉默的时候怎么办？或者为了防护沉默怎么办？修观冥想，修虚空想，能够放大所缘，广大所缘，引发这个心里面的力量呢，能够策发起来，高举起来。声闻地说，威仪因精行，善取名相，速修彼相，即念佛法身界舍天，六中随一，或以所余清净所缘，测举其心，或当读诵显示昏沉睡眠过患之经论，或张方所及月心等，或以冷水洗面。那这个是《瑜伽师地论》当中的描述。《瑜伽师地论》对于这个修辞呢，讲的是非常的这个细腻的，说得很细致，这个方方面面的内容呢都讲到，就是说都具备。那么就说这个威仪精行，声闻地里面讲呢，威仪因精行，从威仪上来讲呢就精行，比如你坐那了久了，昏沉性太多了，沉默的力量呢老是这个出现，那么你就精行，我们精行走一走动一动，精神就会提升，这个力量呢就会提高，心力会提高，所以从威仪上来讲呢要精行，那么从这个相应的这个内心观察来讲呢，要善取名相，速修彼相，就是你要很好的取这个名的相，这个名相怎么样的颜色啦，多大啦，如何啦，如何起啦，怎么样思维呀，那么依这个相应的教授，相应的这个指导， 进行修，那这个就是善取名相，速修彼相，就是反复的练习的意思，就是反复练习。那么这个是光明相，光明相，相光明。那么另外就是有六随念当中的一种，就是佛法身界思天，这个六种，这六种都是会与这个呢相应的功德利益做观察的。这六种内容都是有种种殊胜的，使我们这个思维之下呢升起欢喜之心。那么或以清净，或以于清净所缘呢，摄取其心，就于清净其他的，比如说具体前面讲到的这个菩提心的功德，或者说慈无量心的功德，那么这个也是于清净所缘，其他的清净所缘，或者思维无我意，这些都是可以的，摄取其心。那么还有从这个念诵上来调制修正呢，那就是读经典呢，读这个经典当中关于昏沉睡眠过患的内容，你观察这个睡眠，比如说大足多论里面就讲到这个昏沉睡眠盖，讲到昏沉睡眠盖呀，会令心呢放逸，能够为退失功德，增长愚痴等等，你思维这些之后啊，心里面呢就会警惕起来，起到一个警惕的作用。那么这种作用也会让你的心高举，起到对治这个嘞昏沉。那么从眼睛来讲，就是看这个周围的环境，或者是看这个星星呢、月亮呢，那是晚上呢，晚上修禅修的时候看呢，看翻手看周围。所以我们这个静坐的时候啊，你如果是昏沉不是很大，你做调整的时候睁开眼睛看一看，看一看之后精神好了，然后再继续做，所以这个练习当中呢，就要根据你当时候的具体情况及时来做调整，来做修整，来做这个嘞，这个改变转化这些不好的状态。或以冷水洗面，冷水洗面也是一个方法，冷水的刺激，所以种种的方法不一而足，只要能够达到目的就可以了，能够起到这相应的对治作用就是好的。若成微薄，或为少起，立心正修，若成浓厚，或速现起，则应暂舍修三摩地。那么从这个情况来讲呢，出现沉默有严重和不严重的差别。如果是不严重，那就是成微薄，那就是很少分的，薄薄的一层一样的，就好像这个桌子上的灰尘呢，少薄薄的一层，拿个什么纸啊稍微一擦就没有了，不用很费劲，不用很费力。那么这个沉默微的时候啊，它就是静静的，有一层隔的样子，那么这个少起心，少起立心正心，正修，就是稍稍的这个加强这个嘞观察力，就可以了，就可以转向于正确的状态，你心力稍微弱了嘛，这个是加强一点就刚好，所以只要加强一点点力，就起到这个嘞，自沉默的作用。那如果是严重，若成浓厚，浓厚就是非常厚重的意思，就像这比如说这个桌子啊，有厚厚的一层灰，还有很多脏东西，你就不说拿个纸擦得干净的了，这个时候就要下大功夫，费大力气，进行清除，才会重新归到这个嘞干净的层面。那么浓厚的话，就是或速现起，就是 你就是修啊，对峙啊，对峙了一下，结果他又出现，对峙了一下他又出现，没有力量能够啊，消除他，消除不了，那这些怎么办呢？速速现起，则应暂舍修三摩地，就是你要暂时心呢，把这个三摩地的修啊放下来一下，这个不是说你放下了就会耽误你修三摩地的这个嘞进度，因为你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根本不可能有进度啊，徘徘徊徊就在这个当中了绕圈，所以不如呢把这个修三摩地的这个作意啊，念所缘呢放下来，如其所应修对，修诸对字，待成除矣，后乃休息。那么正确的方法就是暂时性的修三摩地放下，依照前面所说的这个观察方法，这个休息的方法呢，来进行练习，除尘除掉的练习，就是除沉默的练习，做光明想呢，做这个三宝功德想呢，这个思维菩提心的殊胜的功德，观察这个沉默的这个过患，那么这些种种的练习，当然你选其中的一种就可以了，不是说你从头到尾所有的都修个遍，那也没有这个必要，你就将其中一种啊能够起到作用的修就行了。那么修的话，这个沉默呢除掉了，然后再继续修，然后就继续修，那么这个是比较浓厚的情况。若心所取，内外所缘，相不明显，内心黑暗，随其厚薄，若不断除而修习得，则其沉默极难断除，故应速速修能对治诸观明相。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有了沉默呢，如果稍稍提振一下可以转得过来，那就是提振处于正确的状态继续修，那如果是力量太强了，影响太大了，你不修对峙啊，不放缓放下来修对峙不足以解决问题呢，那一定要放下来修，然后对峙了再继续休息，所以我们这个心呢取内外所缘相，心要明显，不明显呢那是不行，不明显这个内心的黑暗呢它会这个障碍你，当然这个是有厚有薄的这个差别，但是不管哪一种，就是薄你也不能够为放纵其相，就是放纵它，反正这些小灵问题也没关系，这不可以，那或者重呢也不管，我继续就修就行了，这个修念所缘重要，不要去对峙它，这些都是一种呢放任这个沉默升起的态度，你这样会纵容这个沉默的错误，没有办法从这个当中啊跳出来，能够去除这样负面的影响，这个障碍始终就在那里，就是推延呢，就是忽视这个问题，这是不行的。所以若不休息，若不断除而休息者，则其沉默极难断除。这个就是说我也这个修什么陀的时候，你要树立正确的态度，这个是不能有丝毫的含混，是非常清楚的，就是说这个沉默了，它跟镇定跟这个明镜而住标准性的什么陀相是不相符合的，你只要有 这个正确的神摩托决定就不能够得到，不能够掺杂沉默的这个这个影响，不能够掺杂，你一掺杂的话就没有。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确切的认识，你才能够断除沉默，否则的话呢，那么就是会变得极难断除。所以这个态度很重要。就像佛法里面讲到说，你要成佛了，你要得解脱了，什么事情最重要啊？菩提心、出离心最重要。你这个心都没有发起来，你学了很多了，你就不断的积累知识理论，你不想到进一步我要运用它，我是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的，你就会推演，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这样的话呢就是一直周延自己，就是不会呢有决定性，有决定的力量。那么这里就是讲到态度的问题，如果没有这种态度，最后就成老问题了，老问题了，改不了了，成了一种的惯性，成了一种惯性。故因速速修修能对治诸光明相，就是你要常常的修光明相，乃至于对治到沉默不生，沉默不起就算了，只要他起就一定要修。这个声闻地云，就声闻地里面讲呢，应以光明具心，照了具心，明镜具心，无暗具心，修习止观。汝若如是，于止观道修光明想，色有最初圣洁所缘相，不分明，光明微小，有数修习为因缘故，于其所缘圣洁，这个圣洁分明光明卷大啊，这个内容叙述的很长了，我们先说一部分，然后呢再进一步说。那么就是说这个声闻地里面呢，谈到这个你要得什么地，止观成熟，止观成就，决定要具足具备明了明镜专注的这个类特征。所以这里从这个描述上呢，说的比较具体，说的比较细，就说你在这个修的过程当中呢，要有光明具心，这个你在观所缘境现的时候呢是明了的，是清楚的，就以光明具心来形容，这我们有光明呢就能够看清楚事物，如果光明少啊，看得模模糊糊的，光明没有就看不到，所以要以光明具心，照了具心。光明有什么作用？光明有照了的作用，照物的作用，就这个心啊能够具足明了分呢，它对于这个所缘境的观察境呢就能够如实的去予以观察，能够照了。明镜具心，明镜具心就是能够去除杂质，去除这个呢灰暗，去除沉默的这些呢遮挡性、复杂性。无暗具心，暗就是黑暗的意思，没有黑暗，修习止观，所以真正修习止观呢，这里讲到这个四种心很重要，要有光明照了明镜无暗，这样才算是修止观，不然的话就是禅宗里面讲的这个黑山鬼窟里面做活计，坐到那里面一滩漆黑的，那就是黑山鬼窟里面做活计了，当然这里是这个放开来谈呢，那里面讲的意思还是有另外的意思，不太一样的，那么这个修习止观要有这个光明心， 那么汝若如是修止观，止观道，修观冥想，就是你这样去实践止观的时候，修观冥想，要修观冥想。那么最初的时候，你有这个圣解相。圣解相是怎么样？圣解就是决定解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修的时候，你取其相，能够如实的取到，你在做观察的时候能够升起相应的这个相，那么这个就是呢最初的圣解所缘相。那么这个得到了之后，你在做观察当中呢，如果不分明，或者是这个光明微小，这个光明微小，那么这个就是不行的，你要经过嘞，进一步的实践的时候，反复的这个练习为基础为因缘，要使这个光明相呢能够观大，就是你对这个所取的相呢要清清楚楚明明了了，非常的这个嘞，清楚，能够为具足这个嘞测举的力量，若有最初形象，若有最初形象分光明，这个嘞形象分明光明广大，其后转复及其分明光明广大，这个光明极大，就说了你这个练习过程当中啊，它一定是逐步逐步提高，逐步逐步发展的，从最初你能够取到相，能够决定，到静静的有这个光明相，然后呢有这个这个嘞光明的广大，乃至于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就是极其的明显，极其的清楚，极其的分明，所显的光明极大，就是更加殊胜了，所显露的光明，这才是正确的这个发展状态，不能是说初开始还有点光明，观察久了之后就躲在里面，这个原相是原到了，但是呢不清亮，不分明，那么这个就是明显的力量减弱。所以真实修的时候，只要你专注所缘，能够正知，能够知道离昏昧性，离这个睡眠性，保持这个清晰度，它肯定是在修的过程当中，这个所缘镜像，也就是这里讲的圣解像，是会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具体，越来越细致，乃至于这个所缘相呢会好像有光明一样的，就是这个所缘相有光明一样的，会透亮的，那么你的心说明也提高了，你的心说明没有太内犯内收，你内犯内收就不可能有这样的作用，所以内心的观察，在这个所缘的相上，所显的相上也是有同步的对应，有这些对应的一个呢表象的，好，我们这个今天呢就说到这些。